说是破心的颠倒，破妄想的颠倒，破知见上的颠倒。我让三毒大家都知道贪嗔痴吗？三有路，三有之流啊，三有嘛，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，就三界了。伏四种魔怨，降伏魔，这个魔怨呢，就五阴魔呀、烦恼魔呀、天子魔呀、土魔，就四魔怨。五阴魔就不好破了，照见五蕴皆空的就很难了。尤其十阴更难破。十阴呢，如果破了十阴，生死就了了。十阴呢，就是无赖，无赖也是那个十，第八无赖也是那个十阴。这个五阴魔要破的话，那你就成功了。然后这烦恼贪嗔痴再把魔破掉。天子魔呢，形而上的东西叫做天子魔。天子并不是啊，天上的儿子，天子就好像我们很尊崇的一样东西，叫做天子魔。那么死魔呢？一个形而上，一个形而下。死魔是形而下。我想我们学佛的不怕死的，你们在座的有没有怕死的？不敢点头，也不敢摇头。不要怕，你怕也没得，到时候你不死也不行，干脆大方一点，大丈夫不怕死，但是不要早死吧。不是说不怕死是早死就不对了，我上来讲怕生不怕死，生下来糊里糊涂，死的时候不能糊涂。各位同道注意我这句话，无论你修什么法门，死的时候这一到最后用处就是那一刹那，你搞了一辈子的最后用的地方就那一，千万不要糊涂，不知道东南西北了，又不认识人呢，啊，胡说八道那就糟糕了，哪里也去不了，佛出世都不能渡。说是这个净土回向文，就是要你临终的时候正念昭彰，正念的话不会糊涂，要邪念的时候容易糊涂。什么贪嗔痴这个念冲起来就给你冲糊涂了，那时候你没有办法处理嘛，当然就昏了，千万千万不要昏。所以他们有这个助念呢，这是功德无量。助念呢，平常哪个有病啊，大家帮着念念经啊，这个功德太大。如果我们能送走一个到极乐世界，你想那个功德多大，不可限量。尤其到临终的时候帮他念佛，那个念佛有用的。平常我们打佛七啊，一个跟着一个南无阿弥陀佛，一个跟一个喊呢，不一定虔诚。如果后边拿个枪来逼着你，你要给我念，你要不念的话，枪毙你，你看他念的就不一样，就生死大鬼在后边追你，你要不念的话，你敢不念吗？所以我们禅说，禅宗用香板，那香板就是宝剑嘛，逼着你七天你要开悟，你不开悟砍你的头，现在不但不砍头，连拍一下都不能拍，这很重要。所以是这个死魔，不要叫他魔走，死的时候不要叫他魔走，不但不叫他魔走，而且我能够说了算，也不要求什么舍利。哎呀，我要有舍利啊，不见得有舍利就是好的。听说这个玄奘大师临死的时候呼天喊地，那他这一生的业障还完了。不是，哎呀，这个人死的时候不好啊，一天病啊，病得很久啊，但他虽然病得很久，他头脑很清楚，不是毛病，他病呢是还债。我再说一句，那个舍利花就没有舍利贵名贵， 舍利是坚固子，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可能绿多大，你用铁锤子敲不过的。舍利花就不行，舍利花就骨头，用火来烧过那个五颜六色那个叫花，一甩就破了。不要求这个东西，不要求舍利，只要求最后一念清醒，知道念佛。如果有人助念更好，没人助念也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念佛机。好像有一个，我接到两封信，说他有几十个念佛机要送给我。我光接的信，光听楼亭响，不见天下人，我就准备他要来的话，我就送给你们，一个人给一个念佛机，念佛机。因为他还以为我是大觉庄严两世的方丈，这边给我一封信，大觉寺也给我一封信，那变作两包念佛机啊。说最好有个念佛机，临死的时候助念靠不住，有时候他来不了，有时候来不了，靠着念佛的机会，就在院里念佛都不会影响他念佛。但最后念佛的真恳切有用，那你比你平常念佛有用。就像我们学佛的，是不是佛四摩愿成波罗蜜，成波罗蜜就三昧成啊，就成波罗蜜了。三昧禅定成功就是智慧，有波罗蜜才能，波罗蜜就到彼岸嘛，从生死的此岸到涅槃的彼岸。奢受法界，增长具足一切法门，七十六度三三昧而已。奢受法界，在十法界里边，天阎罗修罗地狱鬼畜生，身为圆觉菩萨佛，在十法界里边的一切的法门都包罗在内。所以奢受一切法界，在用功的时间呢，不要排斥说这个我要那个我不要，不是这样，处处都可以开悟，鸟语花香都可以开悟啊。就打你一下子，骂你一下子，或者是发了脾气也都可以开悟啊。所以是奢受法界，增长具足一切法，你要能够把一切法界都奢在你的包罗万象，心量放大才能奢受法界呀。心量不大不能奢受法界，是不是？十法界都包罗到你心里边，那你就能够增长具足一切法门，还不止什么六度啊三三昧而已了，不止是不思自见因如清净禅定智慧啊，什么空啊无相啊无作，不只是这一点。要于行中具足一切法者，于十一世已不如是。要在你修行之中具足一切法呢，如果你包罗一切法，这个具足一切法不容易，好的药不好的往外推，那就不是具足一切法，相应的药不相应往外推，就说处处总成花障界，总叫无处不披露，处处都是花障世界，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披露遮挪的。并不是我们看着佛像阿弥陀佛，看着小猫，当然你看着猫去给它顶礼也不对了，你不要说哎呀，看着佛像要顶礼，看着小猫小狗我也给你顶礼，那变成神经了。那就在心理上不要小看他，也许他比我们成佛早，你们相信不相信？我们的思想太复杂，他的思想很单纯啊，思想越单纯越成功快，越复杂越把它消掉，一点一点把它洗掉，很难洗。说要与行中具足一切法者，于十一世已不如是。于十一世一共有十二世，六根跟六尘嘛，那么其他的十一世也是如此。次更立六尘中，尽次紧接，如请幽波一笔不请，又于六座中微一数进退有序。
更利六尘。六尘我想大家都知道，色声香味触法了，就六座。再经过六尘，净次紧接，战战兢兢的，眼见色，耳听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身觉处，意知法，战战兢兢的呀！不要看不起六尘哦，你像《楞严经》里边，跟六尘六根开悟的二十五圣，都是从这里走的。你要听到竹子声音，开悟了，拿一块石头打到水泡里边，开悟了，眼见色耳听声都可以开悟的。并不是他叫我们开悟，他能启发我们的悟性，他能启发我们的悟性，所以六根跟六尘都可以开悟，但六根还要快，六尘是启发我们。如请幽波，这个请幽波啊，这个故事出在大经，这果王啊，派一个大臣拿这个一瓶油，这个钵就是瓶子，拿一瓶油要走二十五里路，要走二十五里路，但是不能撒一瓶，这个二十五里路拿一瓶，拿一碗油啊，如果你撒一滴枪毙你，大家想想他会不会撒，不会杀，他要命嘛。这个国王也是很坏，他怎么这样子饲养一个大臣，叫他拿一瓶油走二十五里哦，不是二十五步，走二十五里路，但是不能撒一滴，如果撒一滴的话就要你的命，砍你头，说如情幽波一滴不取，又于六座中唯一数数，在六座中，就六根六尘呢，互相对的时候，要讲唯一啊，严肃，进退要有序。我常讲这个，菩萨是讲庄严，必求要讲唯一，要讲唯一，出家的二宗要讲唯一。不能出家二众蹦蹦跳跳，那就不叫做出家。但是罗汉可以蹦蹦跳跳，你要自己因为你是罗汉，那你可以蹦蹦跳跳。在战前叫普陀山，我去过的普陀山的和尚，那真是他们就吃老豆腐啊。什么叫老豆腐？就是
江浙两省的所有的出家人都集中在山上去，改一个法会回来过一年，生活都够了。尤其朝山的那些个人呢，都送钱给他们。你像朝山那个老太太呀、老先生都坐了个轿子，叫我们亲眼看的。这个和尚啊，但尼姑很少，大陆上。尼姑几许乎，尼姑不出门的了，大陆的庙都是和尚庙。如果这个轿子过去了，抬一个老太婆，那他们在前面就问解冤解冤解冤，把这个衣服撩起来叫你丢铜板，解冤解冤。他那个铜板就一撒往外撒得很远呢，叫你去捡，去捡的话你去捡铜把这个抬轿子赶快走，走过他的来得快呀，他又在后边跟上了，解冤解冤不解前冤解后冤，后边又来了，那就这样子解冤解冤，赶一个法会，够他吃一年的，他就吃不爽嘛，吃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啊，吃肉啊，喝酒啊，那都是江浙两省就罗汉的境界，尤其普陀山是罗汉的境界，经常在马路上打架。和尚跟和尚打，
警察过来干涉，你们不要打架，你不要打，我们到海里打。你像这个，这是什么人呢？什么来路？两个人到海里去打，那是罗汉。是后来警察都不管了啊，算了，你们和尚，你们愿意怎么搞怎么搞。啊，说这个现在是，我想是没有了。这是讲过去生平时代，现在好像应该，现在我不知道，我想是没有了。那个普陀山要是打个千圣斋，我都参加过了。我不是去赶庙会啊，因为我们同学在山上有个同学请我们去玩。打天上在我们去参加吃完了饭之后啊，念佛，然后到那个大殿里去，大殿门口打木鱼，念佛打木鱼，那么一个人给一块钱，那就现大洋啊，银元呢，有毛巾呐、啊，有肥皂啊，有这个钱，一个人给一份。千圣斋嘛，千圣斋不止一千个人啊，可能一千两千都有了，都把它放到店里去，后门窗户都把它关起来了，你不能从这里进去，从后边又出来，又来拿一份啊，就一份，都走完了，那么我们也进去了。进去看呢，也是有倒着的，有抽香烟的，在佛殿里啊，有倒着的，有赌牌的啊，那什么样都有了。那就我们数那个方块，大概六百多个方块，这能容纳站的话，这能容纳六百多个人吗？但是一两千元进去还是空松松的，所以它是宝殿。那现在是不是宝殿就不知道了，但是。所以这些古迹啊，这江浙两省很多。这讲哪里给你们讲这个废话？唯一术数进退有序啊，真正是什么行住坐卧呀、啊？要讲唯一，要讲唯一，就是尤其必求大必求生啊，菩萨是讲庄严。你看那个菩萨都是很庄严的啊，挎的什么这个项链啊，什么这个都是现居士身，观音菩萨是现个女的吧，现女的啊。我说四大菩萨，悲智恒愿四大菩萨，只有地藏王菩萨现出家相，是不是？地藏王菩萨现的这个出家相，其他的文殊普贤呢、啊、观音呢、啊、都是现居士身。居士身行菩萨道容易行，必求身行菩萨道不好行。行菩萨道要这个东西啊，你们这什么？这个，你和尚没有钱的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居士多多少少也有点钱嘛，可以做大功德、小功德都可以做，和尚有钱。和尚的钱都在居士荷包里边，你居士荷包看得很紧，和尚变作空了，就空如来账，是不是啊？我想我们就空吧，就空到底好了。讲到这啊，那没有几句话啊。但名次界，次界果报生出受乐，非是三昧不明波罗蜜。次界守戒律。我想戒律不一定的，每个人都有他的戒律，我想自己定戒律都可以。我三规五戒呢是就是有固定的形象，我想每一个人的家庭里也有，家有家法，国有国法，是不是？你家里边也可以立个法，个人也可以立个法。那个三规五戒是通法，你自己立个别法，这叫次戒。